一个家有长有幼，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？
是心灵相通，还是误会重重？
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，
爱在我家。
好，非常高兴呢，今天陶怡又在这里跟我们谈谈不同沟通模式，不同的一个
风格。
对了，
好，文慧，文慧跟彩云好，
好，
你好，你好，
那我们讲过了主控型、表达型还有可亲型啊，怎么样去跟这些类型或者是混合类型的孩子来沟通？那今天主要是讲分析型是吧？还有一个整合型，
这个、时间够我们把整合也讲完，
对，
试试看啊。
好，
那分析型呢？印象中他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，而且呢是很专注在做一些事情的。
因为他的表达性比较低，
那
集中力又高，所以无论为人处事，你都会发现他很有分寸，做事情负责哈，又有精确度，为人本本分分，很重视传统。其实这种人，你从他说话大概可以判断一二。比方他会说，哎，从我妈妈那个时代就是这样。哎，我们学校20年来都是如此。从这种形容词，你大概就知道他有分析的特质在里面了。
就是他的思想是比较精细的啊。
对，而且是直线型累积的。那这种人因为他很精细，所以他对人处事也比较体贴，很注重细节喽。很多的细节他记在脑中是绝不会忘记。再加上他善于分析的特质，凡事讲求公平啊，所以做事也谨慎。那这种人是最适合读书型的。
但这种人会不会有时候会变得很挑剔呢？诸多批评。
如果极端的话，会。他太挑剔了，所以如果把他放在单项领域里头，他可以成为一方的大师哦。比方厨师、法官、律师，或者是机械工程师。
会计师
呢？他不需要知道很多。
就是如果是有给他一个专业的话，
对，
他就在那里能够发挥得很好了。
他就是属于钻到牛角尖里头成为专家的那种人。所以一般来讲，父母生了这种小孩会比较开心呢。不管他父亲带什么，因为这种孩子基本上他蛮自律的，很会自我管理，时间运用应该也很好，除非他的父母完全没有时间管理的能力了，因为我们谈到社交风格，这个是谈了一种行为模式，50%是出自于他的行为模式，另外50%还有来自于家庭的影响哦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如果分析型的孩子父母也有一点分析特质的话，这个亲子之间会相处甚欢。
刚才陶怡你谈的这种分析型的小孩可能会做什么律师啊、科学家啊这类型的人，但是我想这些人大概不会做艺术家，是不是呢？
哦，比较不会，除非是分析加表达，而且表达值很高，也就是差不多一半一半。
是，
好，因为表达也是有创意，但是一般这种型都是专家型，不太容易做那种有创意的工作。
对，我在想那些艺术家有创意的人，他们有时候那个思想是天马行空的嘛。
对对，不喜欢约束。
对，
那些多半就是喜欢表达的啊，因为艺术就是一种表达的途径嘛。
对对。那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跟规律相反嘛，因为他要自我表达，于是说大团体的规矩那就是反向的力量了，那我们今天谈这个分析刚好相反，他很喜欢走大家都走成功的路，大家认为对的分析型就喜欢做，那分析型当中比较强烈的一种人是分析加主控特质，也就是说他已经很专精咯，很有专业咯，但是因为他很想把持一些事情，引导一些事，所以他在说话上、做事上，他话虽然不多，但是他非常坚定而犀利。这种是属于分析的主控。
我分析加主控，我觉得非常厉害啊，因为他懂得分析，然后呢，他引经据典的去控制或者领导别人呢。
没错。不过他比较不善表达，这是他最大的吃亏。他是给人家感觉到他很强势。别人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
不能够理解他啊。
对，因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那这种型的孩子，父母亲可以怎么做来跟他们沟通呢？
你就让他自己实验证明，自己去算数， 也就是说他做了三次五次是什么结果，让他自己去结算结果。
嗯，
这种孩子他只有结果才能够引导他改变，因为这跟主控很像嘛，主控的人是要结果的。
嗯，
那分析又加主控的话，他这个是在里头杠，如果你不讲你会发现，哎，怎么你说一套他完全不做呢？
嗯哼，
原来他在里头有他自己的想法。
那是不是就是要让他去看见这个事情的结果？
对，
然后再回过头来告诉他，哎，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怎么样会比较好的。
是，
那如果说父母亲有个什么想法，是不是也需要这样一个比较繁复的过程才能够说服他呢？
对，我觉得彩英讲对，凡是跟分析型讲话的父母都要很繁复。因为他的
很有耐心，
对，很缜密，然后又安静。
嗯，
但是如果我们懂得看孩子的肢体语言，就是表情的话，你会发现他口服心不服啊。
嗯
哼，嘿，
那我在想，这个分析型的小孩，如果你让他看到那个结果，而不是一个很美满的结果，而是一个叫他很沮丧的一些结果，一些失败的结果的话，
嗯，
如果他看到这一些结果，他一般的反应，我想他们会比其他类型的人那个痛苦更大，因为他容易分析嘛，
是更容易气馁。
对呀，
文慧讲的完全正确。所以对这种孩子又要很小心哦。
嗯，
你对别的孩子可能都不需要赞美，对这种孩子要多赞美。
嗯，
而且要精确的赞美。
嗯，
比方他字写的漂亮，你就说他写字漂亮就好了，不要说他功课都很好。
嗯，啊哈，
因为很可能他有些科，他有一科不好，他把那五科好的都不算数了。
嗯嗯，
嘿，他是这样子的孩子，
就是针对他好的那一点去夸赞他。
是。
嗯
哼，
我们说这个拍马屁不能拍在马腿上，最容易拍在马腿上就是分析型的人。
嗯，
啊，因为我们对别人都很宽厚嘛。
嗯，
但是分析型人是严以律己哦。
嗯，
他不但严以律己，还严以律人。
嗯，
所以跟他
对别人有相同的要求，
格外的小心。
嗯，
那我要特别提的是，如果真的是分析加分析，就是纯分析的孩子的话，
嗯，
这种孩子的反应很慢，
嗯，
表情不多，耐性很高。
嗯哼，
嗯，
那很多中国男人，不能这样讲，其实有不少比例的中国男人是长这个样的。
嗯哼，
所以你知道嫁给这种女人是比较辛苦的，因为一辈子她可能赚钱给你咯，什么都照顾你咯，可是她一句我爱你都不会跟你说哦。
嗯，
那同样这种父母也是这样对小孩的耶。
嗯哼，我发现龙慧啊有一点点像这种分析型。
是
现在才发现。
不过你的表达特质比较明显哦。
对，我以为龙慧是可亲型。
啊，可能都有一点点。
哎，
可能是
整合型。
对，有一点点的，是的。对，
其实这个如果大家能去买书哈，我上次说的与豪猪与建猪共舞，
嗯，
大家做40个题目就知道自己哪一型了。
嗯，
那会更准确的听到我们所说的。
是的，是的。
不过总是觉得每一个人呢，基本上都还是混合的比较多。不过你要就是要看看是到底是什么跟什么混在一块啊，而且那个比例是多少。
是，
嗯。那我再提一下，分析型也可能加可亲型。
嗯，
也就是上一次我所说到分析型可亲型的分析型，他在团队中不容易被看见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同样，分析的可亲也是如此。
嗯。
不过，分析的可亲要更加的自我要求，所以自信度会更低。
嗯
嗯，
我在所带领的家庭当中，我发现凡是父母亲有孩子是属于在分析区块又加可亲的，
嗯，
这个格外要花很长的时间提起孩子的自信心。
嗯嗯嗯，
也就是你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要陪伴他去学每一件事。
嗯，
因为他害怕不敢冒险，
嗯，
也不敢有大动作的一些创新。
是，
那一旦有困难他就立刻缩起来了。
嗯，
就要多些鼓励哦。
对，要非常，而且那鼓励要温温的一点点。
嗯，
太多了他不相信。
嗯，
那个可亲，
我想
那是夸大的。
我想多问一下，这个啊，我经常听说某一种人，是属于什么完美主义者，是不是比较倾向分析型呢？
是，没错。文辉，真的，我觉得你应该也有带主控的特质，因为你好能够看到事情的重点。
嗯，
这个是主控型人最大的特质。
哦，谢谢你的夸赞。
我要谈的是带主控特质人很奇妙哦，不管他懂不懂那个行业，他大概听了3-5个题目，哎，他就有个方向了。
嗯哼，
所以他学习很快速，只要再加点精确的话就绝对有结果。
嗯。
好，那我们这边要谈分析跟主控啊，他们两型都是注重事物，比较轻忽人际。
嗯，
所以这两型乍看之下有一点混淆，你认为他们很像？
嗯，
其实差别就在于他们都不跟人相亲，他们宁愿一个人静静的做事情。
嗯，
只是主控动作快，分析动作慢，就这个差别。
嗯哼，
那就这个差别而已嘛。
嗯，大致就是最明显来讲就是速度上。
嗯，
因为他们的孤僻性，不太说话，都好像啊。
嗯，是。
那因为他们不说话，脸上就严肃了嘛。
是。
所以有时候你看不清楚他是主控还是分析。
嗯，
因为都是一样很难去观察的。
那如果说他那个人际关系搞不好，连那个七情不上面的话，那其实也很难将来跟人有一个好的沟通哦。
所以这两个人在家里都会比较吃亏哦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
他非常爱家人，主控就会用骂的爱哦。那分析呢，就会用指责挑骨头的那种方式来爱哦。
嗯嗯，
其实他们都非常爱家人，只是表达方式不太可亲。那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谈谈整合。
嗯，
好。
其实在我们中国社会中哦，大概据说有30%左右是整合型。
嗯，
所以很可能文辉啊、彩云我们都是，像我自己是啦。
嗯，
也就是说整合型的意思说，有的时候我也可以快速的主控。
嗯，
我也可以这个很快乐的表达，对人我也不至于太过强势，你要我分析头脑也不会太昏沾。
嗯，
也就是说他四种特质都有
一些。
对，而且差不了太多。
嗯，
那在团体中最明显就是他在意见分歧的团队当中，因为他拥有比较灵巧的身段，敏锐的观察力，很强的适应力，所以不管任何人说话他都可以听，也都可以随时转换意见。所以看起来在团队中是很合群，配合度很高的。
嗯，
那如果有机会让他说话，他的协调能力也不弱，所以一般来讲在团队中的和事佬都是整合型的人。
嗯，
那这个整合型的人到底好还是不好呢？他好像表面，我这样表面看，他把几种类型都混合在一起，柔合在一起，好像是很好啊，是不是？但是
基本上，我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，
没有好不好，
风格没有好坏哦，
嗯，
只有差别。
嗯，
但是您刚刚讲这整合型到底好不好？有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讲
啊。
在团队的融合性来讲，好极了，因为他不会太强硬，他自己不难过，别人也不痛苦。
嗯，
但是有什么不好呢？因为自己太容易被协调掉了，所以自己很不好。
嗯，
他常常发现自己的意见被别人吞掉了，
没有立场了。
对，就乍看之下像墙头草，两边倒。
是是是，没有原则了。嗯，
所以这种孩子从小就要给他一个很好的价值观念，比方说信仰。如果他有个很正面积极的好的信仰，他就知道什么当行，什么不可以做。
对，
他心里有把尺的话，他的协调性，他的柔软度就是好喽。
嗯哼，
嗯。
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在世界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友谊，比较容易赚到钱，据说就是我们整合的个性所达成的效果。
嗯哼，
嗯，
但是就是可能失去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，
太灵活了。
对了，包括了信仰的原则也放弃了，那就不好了。
所以这是从小就要有的，如果从小没有好的教育或品格教育或道德标准的话，整合型的人讲实在就是整个社会的投机分子。
嗯哼，
是，那如果整合型大部分的整合型都变成投机分子，那么我们中国人当中有这么多投机分子的话，也实在是挺糟糕的。
还好说我们中国是比较讲究道德伦理的民族，
嗯，需要一些的规范啊。
是，所以相对你看我们的华侨到世界各国，他都是在属于那种 tough 的人物。哎，
嗯，
我记得我有年到马来西亚去演讲，那个马来西亚人是很敬重华人的，据说那时候他们的总理有说，他们要感谢华人，虽然华人赚了蛮多钱，但是华人也创造了不少工作机会。那这一点对我们华人来讲，我们自己要警觉，不要因为赚到钱就趾高气扬咯。
对，
那这样很容易成为团队中的破坏者。
是
是是。
所以光是这个风格呢，其实当然就是基本上呢，就是彼此的了解啊，知道怎么样去沟通。那么另外我们也讲过，这个价值观的建立等等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嗯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风格可以比较好的去发挥。
对，我觉得父母亲，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话，当你了解孩子的风格，只有一个态度哦，你要因材施教。
是，
千万不要拿哥哥来打妹妹，拿弟弟来说姐姐。
是是，
我想上帝绝对不会弄错，他给我们两个孩子就是两个不同的性情，三个就是三种样子，四个就是四个风貌。绝对不要拿老大来说老二，老二来挑老三，我觉得那样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就会受到很多的挫折。
哎，那陶艺，我想问呢，如果这个孩子呢，他是一个独生子女的话啊，会不会加强了他自己本身的有的那种的风格，而少了一些的可能有其他型来混合或者是平衡的这样的机会？
非常可能，我觉得彩云讲真的对，因为这就是后天环境喽。
嗯，
如果他从小就没有兄弟姐妹的学习，我们讲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嘛。
嗯，
如果他从小不懂得打架，不懂得道歉，不懂得协调，就会让他的风格本来的风格更强硬，会，所以他放到学校里头冲突就大了。
是是。
那如果这种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呢，父母亲对于这种的独生子女啊，因为现在比较多啊，基本上还是要顺应着他的风格去因材施教呢，还是提供一些机会让他可以
改变一下，
平衡一下，调整一下自己的
做法。我觉得这个绝对可以平衡。
嗯，
第一个你在家里，因为只有一个嘛，父母亲就可以更省力，两个人集中心智来带领这一个孩子喽。
嗯，
你要顺着他的性子，是主控的要加强，除了肯定他的主控，也要加强他反面的，应该要加强可亲的特质。
嗯，
为什么？可以让他缓和一点。
嗯，
如果是表达的，要反方向，要求他稍微精确一点，就是把分析的特质加上。
嗯，
但是这都需要长长的时间带领，所以父母要集中心力，好好的带你这一个孩子。
嗯，
对。
但是为了要让他平衡成长，我会建议，像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很喜欢把孩子介绍到社区教室或者是教会的社区教室里头。
嗯哼，
跟别的孩子和在一起，让他去学。一方面易子而教，老师教孩子比父母教孩子更容易。
对对对对。
另外就是大家的孩子和在一起，一定有纠纷，会有些争执，在这个小社会当中，他们就学会了如何尊重自己，敬重别人。
是。
嗯，
这个是建立人际关系一个过程哦，
对，
非常重要的，
很复杂也很漫长，
对，
大家要耐心，
相当复杂。好，非常谢谢陶姨。那么下回给我们进入怎么样的一个范围呢？
好，我想我们大概知道这五行人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，或者在赞美的时候，其实你只要对着他的行说对话，就可以达到效果。反之呢，你会挫败他的锐气。
嗯，
我想这个父母亲会很喜欢的。
所以下回就来学学怎么样说对话。
我的心常左右地摇摆，快乐时忘记你的存在，时常忧郁地望着天空，你是否还爱我？虽然我不起眼不完美，却渴望拥有爱与被爱，有时孤独，有时很傻，你仍爱我。原来，原来这就是爱，在我犹豫时，你爱我，独自难过时，你爱我。Never let go。原来。原来这就是爱，从没停止过，你爱我，毫无保留地，你爱我，这就是你的爱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线上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@良友.net， 欢迎分享，一起献上今天。
却渴望拥有爱与被爱，有时孤独，有时很傻，你仍爱我。原来，原来这就是爱，在我犹豫时，你爱我，独自难过时，爱我。 Never let go。 原来，原来这就是爱，从没停止过，你爱我，毫无保留地，你爱我。 是爱，在我犹豫时你爱我，独自难过时你爱我。Never let go， 原来原来这就是爱，从没停止过。